是啊，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今天说起来，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那我们也应该能够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圣经说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对不对？那能参透万事的人应该是很有智慧了吧。那为什么能够参透万事呢？是因为他是属灵的人，也就是说信主的人如果能够跟神保持一个美好的关系，自然呢他就会有智慧去面对人生。问题是信主的人怎样能够活出这种智慧呢？允许我今天就用所罗门的例子啊，提出几个方面，让大家可以把智慧活出来的几个思考的方面。好，那圣经说所罗门得智慧之后，他就成了世界上许许多多人的粉丝。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他有很多 fans， 普天下的王都来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也就是说因着神所赐的智慧，所罗门成了天下众王效法跟羡慕的一个对象，他们纷纷的来到耶路撒冷求见于他，要听他智慧的言语。那其实今天的社会也崇尚智慧的，很多社会啊上的名人政客也慕名听那些所谓的，要听那些所谓的专家的话，对不对？这些什么最近有些什么 life coach 啊，这些什么的什么这些专家。那今天我们也会有这种的风气哈，要听到这些专家们的话。那如果这些人他们所讲的真的是智慧话，真的是从神那里来呢，或许还好。但如果这些人所讲的呢只是人的东西啊，他没有上帝的话语在里面呢，可能我们就会随之走错了。其实智慧应该是从神那里来的，今天神也给了我们智慧。我是认为只要我们行事为人啊，能够追随和神的心意，神的智慧很自然就会引领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出来啊，这就是我今天所想告诉大家的。只要我们活出神的心意，你自然能活出智慧，做一个跟神关系美好的人，智慧自然就会来。做神的事情的时候，上帝很乐意的赐这种智慧来给我们。那但是问题是你会说，哎，牧师，那我们怎样活得合神心意呢？我们怎样因此可以活出智慧出来呢？那我们来看看所罗门哈，他怎样我们常常以为所罗门的智慧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哈，所罗门的智慧是不是那一晚做完梦的第二天呢，他 IQ 就突然间满分，然后所有事情呢都是了如指掌哈，会不会是这样呢？或者还是有一些他也要做的东西在里面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遭遇，我们去思考会不会有另外一些的可能，或许跟我们更加贴切的一些的可能性哈。所以我想跟大家看的就是所罗门怎样活出智慧，或者他做了什么以致他智慧越来越厉害，然后看看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帮助。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所罗门呢他怎么活出智慧呢？他的智慧是用在哪里呢？是用在行公义的事情上面。还记得他当时说这个民太多，他怕他管理的不公，他希望公平的对待这些，他希望行出公义来。所以在列王记上的第三章那里记载了所罗门得智慧之后呢，结果他第一次呢就使用他的智慧的记载，那个智慧的记载呢等下我们会看。而在那一次的用了智慧之后呢，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是这样的，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也就是说当时的人怎么看出他有智慧来呢？因为他能够以公义去断案，以公义来审判。所以当时的人来说啊，不单是因为他有智慧，而是因为他有公义的一个心来使用神给他的这些或者是说断案的是很合情合理很公义，所以他们看到这个跟神的性情符合，所以他们说这是神给他的智慧。所以也就是说所罗门把神给他的智慧 用来成就一个正确又公义的审判，对不对？而审判的目的是什么呢？自古以来就说得很清楚，就是为了公义。一个不义的审判为神所厌恶，而公义的审判为神所乐见。因为上帝的审判都是按照公义的。我给你们一些经文哈，圣经里面说神是怎么审判的。他说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然后生命记也说审判是属乎神的。所以也就是说这些经文，我还有很多例子哈，我们也提出来就给你们看 这一段经文。那上帝的本身呢就是公义的，审判竟然是出于他，那他的审判必然是公义，他也按公义去审判。所以他希望世人怎样，也以公义去审判。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呢，正如当年神给所罗门有审判的智慧，让他以公义去审判，今天换一个角度来说，当我们愿意以一个公义的心去为人调解，当我们愿意以一个公义的心去活出我们的生命，或者我们以一个公义的心来为人伸张正义的时候，神会赐智慧给我们去这样做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喜欢公义，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自然可以活出智慧来，别人也许就因此可以看到我们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把荣耀归给神啊。但是问题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记载，百姓是怎么见他心里有智慧能以断案这个故事呢？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了，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那件事情是这样的，说有两位妓女，对不对？就有一天就走来求所罗门断案啊，他们就站在王的面前哦，稍微用故事来描述是怎样哈。妇人 A 啊，妓女 A 了哈，妇人 A， 你们喜欢用甲还是乙还是 A 还是 B 无所谓哈。妇人 A 他就说，我的主啊，我跟这个妇人 B 哈同住一房，他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小男孩，我生小孩之后的第三天，那个妇人 B 他也生了个小孩，也是个男孩，我们都是同住的，然后除了我们两人以外房中没有别人哈。这个就描述这个有点像那个侦探实录啊，这种哈，就是描述案情了。夜间他说晚上的时候，这妇人 B 睡着的时候压死了他的孩子啊，他半夜起来趁我睡着，把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他怀里，将他的死孩子放在我的怀中，偷龙转凤。天要亮的时候我抱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发现孩子是死的，然后到天亮我细细的擦看，那不是我生的孩子哈，妈妈应该能够认得出自己的孩子来了。然后妇人 B 立刻抗议了，就是说不然，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妇人 A 说不是不是，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所以他们在所罗门王面前这样争论。那当然我们知道这孩子只能够属于一位母亲，然后他们各持己见，但是现在案发的时候又没有第三者证人，没有目击者，怎么断案呢？那换在今天，其实这件案子很简单，将婴孩跟妓女的 DNA 一查，马上就水落石出，对不对？但我们所说的是3000年前呢，这的确是一件十分棘手的案件。 这种是你说他说哈，自己说自己是对的那一个，这种证词有什么办法能够查证出来呢？谁对谁错呢？所罗门如果不判，公义得不到伸张，母亲得不回孩子，如果判错，那后果很不公平，因为让说谎的儿子夺走了别人的孩子， 而那受害者却永远活在痛苦当中。审判是属神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按照公义审判。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怎样可以知道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其实只要是为了上帝的公义，神自然会来处理这件事情。神赐给所罗门的智慧，让他从这两位妓女的证词当中听见了他们没有说出来的那句话，就是他们的动机是什么。真的母亲这样说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要拿回来。假母亲这样说的动机是什么？为了要夺走别人的孩子据为己有。这就是断案的关键，对不对？关键既然明白，针对关键下手，所罗门下一步是什么？他说拿刀来。立刻有人送上刀来，王说将活孩子逼成两半，一半给这个妇人 A， 一半给这个妇人 B。 手下立刻举手就往孩子身上砍下去。活孩这个母亲 A 一看孩子要被杀，心里就着急，他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妇人 B 吧，不要杀他。妇人 B 怎么说？这孩子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毙了吧。王说把这孩子给谁？妇人 A， 不可以杀这个孩子，因为这妇人 A 实在是他的母亲。那一句话就将真母亲假母亲分得清楚。为什么？因为真的母亲宁愿恶者得胜，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被杀。假母亲是正中下怀，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假妈妈心里恶毒自私，真妈妈是宁愿一生见自己的孩子认贼作父，也不愿孩子死在自己的面前。这就是真诚的母爱。公义在这个爱中彰显出来，因为公义，真妈妈假妈妈立刻被分辨出来，对不对？所以耶稣曾经说过，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罗门将为行公义靠着神的智慧以公义了结之案，所以他能分辨真的假的，因为他秉着行公义的心而去做。所以以色列人呢，看见王这样断案就敬畏他，因为见他心中有神的智慧。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属神的人怎样活出智慧呢？就是要常常也以公义为念，为不公义的事情我们伸张公义，为公义争取，争取公义，也求主给我们有分辨公义不公义的事情的能力。在现在互联网资讯发达，资讯繁多，而且真假难分的时代，说真的，今天你看报纸哪些是真东西假东西真的都还看得不清楚。就像最近不是看了之后现在大家还糊里糊涂的一件新闻是什么呢？就是印度跟巴基斯坦他们两个就是空战，空战完之后呢，多少架飞机跌下来，多少人被抓到，现在还是一个谜案哈。因为两方政府发的消息都不一样哈，所以怎么去分辨呢？那这也不是很牵扯公义的东西哈，但就是真假难分的时代里，我们怎样去分辨呢？带着一个公义的心哈。你要所罗门向神求智慧，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也不是为了超人一等的优越感，而是为了能够正确的去审判辨别是非，所以他蒙了上帝的喜悦，将智慧赐了给他。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妓女竟然可以去到所罗门王的面前伸冤，你会觉得很奇怪。所罗门是王啊，妓女你要知道在犹太人的身份是什么，这身份怎么能够轻易的见到呢？可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吧，所罗门为了公义，他愿意去为最低下的老百姓去审判， 就像耶稣来到人间，他愿意在罪人的当中，税吏妓女的当中，去让他们得到公义的彰显。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是喜欢这件事情。为了要让公义的彰显，自然会看到公义的这个被伸张。我记得好几年前有一位主控官，他在处理一件谋杀案，那他就找我，因为他要需要有个证人哈，就是一来看我是牧师身份，二来我也知道这个案件稍微有点我们有一些就是呀，因为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录像呢刚好拍到有一些的情景哈，所以他就找我，然后就跟他聊天，然后上庭我还去做证人什么的。这人挺有意思，这件案子呢基本上其实就是一个五十几岁的妇人杀了一个五十几岁的妇人，而两个呢，一个是卖毒品的，一个是吸毒品的，两个都是社会里面的那种黑帮的，但是是就是世上的人看来就是要死一个，就是这种就是不是很值钱的人。但我跟这个主控官聊天的时候，我发现有一样东西，我都觉得很佩服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我聊天，他说我花了两年把这件案件从开始完全不知道怎么入手，不知道是谁是真谁是假，然后就查看所有的东西，然后呢终于水落石出，找出证据，找出所有东西。然后 他说我还来过你们教会附近看过，然后就是四周围。我说这个人两年呢，用了这个时间。然后他在看着我，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吗？我说你说吧。他说这两个人在社会上看来可能都是不值得去处理的事情的人，但是不论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一条人命还是一条人命，公义还是要还给他的。突然间很佩服这个人，我突然间明白什么是公义。不是因为这个人他做了什么事情，而是因为他的生命被驱逐了，他要回还他一个公义。弟兄姐妹，结果呢，皇天不服有心人呢，他的那个案件呢，终于水落石出，然后真凶也现在在被判坐牢。哈，弟兄姐妹，我们怎样活出智慧来呢？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不够智慧，没有神的智慧，其实不是这样的。神已经给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去活我们的人生，但有时候我们是被我们自己被蒙骗，真假不分，不是因为没有智慧，而是没有公义的心。你没有发现有许许多多人活在世上，掉在圈套里面，走在这个虚假当中，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公义的心，或者想走捷径，想用点手段，想用点方法，就要把自己套在里面，所以他分辨不出来。连续剧里面也有的做，对不对？当一个人说了一句谎话以后，他就永远就是变成个愚昧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只要我们借着有一个公义的心，我们自然就活出智慧的本能。这就是所罗门给我们看见的，公义的心放在心里，你会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当你处理人家的事情的时候，以神的公义的这个出发点来去做判断，上帝会给你智慧。我们再来看第二样，怎样活在智慧当中呢？使人和睦，或者活出一个和睦的生命。在列王记上的第五章十二节，那里说到有这么一段经文，西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智慧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西兰与所罗门和好。那这段经文是把智慧跟和好放在一起的。这段经文是说到什么情况呢？说到所罗门跟有个叫西兰是谁呢？就是推罗的王，叫西兰，他们之间的这个交情交往。而在列王记上这么记载，就是他们就是在这段经文之前呢发生了一些事情的。那段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在第十五章的第一节那里， 他说推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就是所罗门的父亲，他听见以色列人告所罗门借续他父亲做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那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西兰跟大卫是交情很好的，但是问题是现在大卫不在了，换了个新的人上去，所罗门。那父亲跟我好，儿子会不会跟我好呢？这是一个疑问。说西兰也不笨，他知道这个一朝君子什么，一朝天啊，一朝天子一朝臣哈，就是会变的哈。儿子未必跟父亲一样，所以呢，他就派这个臣仆来致意啊。一方面代表西兰对大卫的交情，对新王的礼貌，然后顺便想观察一下所罗门这个人，是不是像大卫那样哈，跟我可以做好朋友，然后是不是有点能耐，或者用个简单的话来说，哎，我跟你父亲很好的，你是新的王了，我们下一步将怎样走啊？你这个年轻的王有什么能耐可以跟我继续走下去呢？试试看你跟你父亲有什么不一样还是一样的呢？然后所罗门的回应呢，是牵扯到这整个两个国家将来的国运哈。在王上的五章三到六节呢，所罗门呢就是这样。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哈。我来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西兰说，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黎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那样善于砍伐树木。弟兄姐妹，在这段话里面，如果你留意所罗门的回应哈，他的用词，他的内容好不好？其实挺好的。他先介绍了自己的信仰，我是属神的，我们的国家是有神的，就讲到了他的父亲大卫，因为他知道推罗王跟大卫有交情，然后他释放出我国现在世境平安，政权很稳定的状况，然后很谦卑的求推罗王说，我希望你能够给我这些香柏木，然后主动的提出我愿意跟你交换，我不是白要你的，我愿意跟你做生意。那弟兄姐妹，我们发现一个人有没有智慧，你可以从他谈吐当中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智慧人怎样彰显智慧呢？他的说话，他的谈吐。在箴言里面，所罗门自己曾经这样说哈，他说口善运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就是说说话的时候恰到好处。有一位神学家 Matthew Henry 哈，他曾经说过，如果怒气好像那即将到来的暴风雨，那么一句温柔的话就是能把暴风雨吹走的那阵风，能够把暴雨吹走的那阵风。所以语言专家也曾经做过这样的研究，他们发现当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以大声来责骂的时候，他的自然反应一定是怎样。你试试看，你现在就大声骂你旁边那个人，他大概也会骂回你，也是大声的骂回你。但原学家说，如果你要让对方怒气平息呢，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控制自己的语气和声调，因为这样做呢，你就能够控制对方的语气和声调。用个例子来说，假设大家，你比如说今天回家之后你要跟你配偶争吵什么的，你们都只能够很小声，很小声的那种，不能大声。你说能吵起来吗？大概吵不起来，因为你的声音要控制在那个很小的声音里面。在一个不大声的环境里面，吵起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如果对方是一位说话温柔的人，我相信我们很难跟对方争吵起来。所以呢，到了后来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怎样做呢？他说，你们的话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人。所以我们要学习这种温柔的说话，以柔克刚。然后所罗门又说，回答柔和的，好，这边我没有放出来。他说，回答柔和，使退消散，言语暴戾，触动怒气。所以所罗门自己所说的这些，他就在他的箴言里面写出来，然后他在他的活出来。所以最后呢，结果这个推罗王西罗听了所罗门的话之后呢，他很高兴大卫有一个如此智慧的孩子，所以他的回应是这样的。西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之众多的民。你看他看到他回答的，他这个和气，结果他说他有智慧，他怎么知道他有智慧啊？就看见他的谈吐回答，对不对？所以推罗王随即就跟所罗门王呢，就定了一些贸易的条约，开始跟以色列做起了木材生意。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来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西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事，我都听见了。论到香柏木和松木，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于是西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和松木。请大家留意这句话，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约赐智慧给所罗门，西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那这段经文当然是记载了推罗王西罗跟所罗门之间的这个外贸关系。好，我要木头，你要食物，所以我们两下交换。最有意思的就是这句话，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西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也就是说，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智慧的赐了智慧给所罗门，让他有足够的智慧去处理复杂多变的外交事务，而且不诉仇敌，得到友邦互助互利。所以也就是说，利用神给我们的智慧使人和睦，或者能跟人和睦相处，其实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智慧。我们怎样活出智慧来呢？就跟你身边人，或者更可贵的是帮助你身边的人跟别人都能够和睦起来，这是一种智慧。当然看见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很自然他们就会说，这人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今天我们每一位都是蒙神所赐福，蒙神所赐智慧的人，我们负责要传扬这个让上帝与世人和好的我们都是这样的信徒。所以我们不但要有活出和睦的智慧，我们也要借着带出和睦活出这个智慧来。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问我，我们怎样今天可以活出智慧来呢？带着一颗忠公义的心，带着一颗要和睦的心，你自然就会有神给你的智慧。当然中间可能会有点波折啦，一些的难处，但是最后呢，神的智慧会从你身上彰显出来。最后我们来看看第三点，借着宽广的心，我们活出智慧。我想请大家看一看这段记载哈，四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这个是有点是总结了所罗门的智慧。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神赐给所罗门的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星不可测量。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和人 马和的儿子西曼贾葛啊，大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那这里所描述的所罗门的智慧超越一切东方人、埃及人和一些他具体的提出当时有名望的那些智慧人。如果当时这些人是歌星，所罗门是天王；如果这些人当时是明星，所罗门是影帝。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写哲学，描述人生哲理，讲智慧的话，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位哲学家。然后我们又发现他作诗歌，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位艺术家。然后他对自然生物科学非常熟悉，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应该是诺贝尔奖级别的自然科学家。如果回到当时的中古世纪，所罗门将会是当代最受尊推崇的哲学家。然后他懂哲学又懂科学，而且能够以艺术表达。如果回到艺术希腊时代，所罗门大概会是柏拉图口中那位哲学家中的哲学家。如果回到今天，所罗门大概是名教授。但我们发现一个人能够集哲学、艺术、科学一身，而且都是顶级的，你有没有想过，所罗门得这些大智慧，就像我刚才所问的，是不是他不需要下苦功，隔天一睡觉醒来就突然间什么都知道了，突然间有了所有自然科学的一切知识，瞬时间艺术血脉膨胀，然后哲学思想充满了他整个脑袋，诗歌全部在他脑海里面，箴言全部出现在他脑子当中，是不是这样呢？也许真的是这样，而且也有可能是这样，因为神是可以做到这样。但是我是在想，或许可能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神给了他有智慧，但他要使用这个智慧去学习，以致他才能够掌握真正的知识。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所罗门本来就有个好学的心，然后神给了他智慧，而他用了神给他的这个智慧，他再去掌握更多的东西，然后他能够去活出来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二十九节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上海沙，不可测量。那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这是对知识有无穷尽的求知欲的人的一个描述。所以有可能所罗门得以身兼哲学、艺术、科学三家之长，乃是因为神让他有个宽大的心，以致他不会被具有的这种观念限制，让他也可以有个开放的眼光去观察世界，我们所谓的开窍了，他去看了，以宽广的心灵，神给他这个求知，这个有这个去思考的能力，让他再把好学的心再用去探索这些所有的事情，然后获得了超越众人的这种智慧。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人生在世，我们的生长环境、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育会塑造我们。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有自由意识，好像凡事都是自己在决定，其实我们的意识早已受到影响，选择早已落入某些范围。学习可以让人得到知识，但是知识不见得能够转化成为智慧。而转化的关键在于哪里呢？一个受既有观念所限制的人，就算知识摆在他的面前，他也无法看出其中的智慧。你没有看过，有时候你摆一些新东西给一些人，他就是得不到， 永远都不想。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些东西对他是没有帮助的，他不想学。你想想，黎巴嫩的香柏树，墙上的牛膝草，这些都是以色列当时人人都可以看到的东西，不是所罗门才可以看到而已。谁曾有去留意过他们呢？但所罗门因为有一颗宽广的心，他可以从当中看出不一样的东西，他可以看出诗歌，他可以看出人生哲理，他看出自然的本质。所以能否活出智慧，怎样活出智慧，我想其实可能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跳出我们那固有的思维，有一颗宽广的心。今天人看重知识，却很少有人明白从神而来的宽广的心去看这个世界。其实圣经说以基督的心为心，其实告诉我们，当我们能够以能够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能够活出智慧来。明白我意思吗？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可能不是像我当时，我上次不是说我最想要有的智慧是什么呢？礼拜天一醒来，我一上到讲台，出口成文，有一篇讲章惊天动地，让你们全部哭得一塌糊涂，然后回去。但我想上帝给的可能不是这种，他给我的是要我去观察人生，经历人生，然后再把这些消化，再把它以经历再传递给你们。但是在这样传递的时候，我一定要有跨越自己的眼光，要一个宽广的心去吸收，然后去把它写出来。所以上帝给的可能不是突然间 IQ 1000，而是让你有个宽广的心去学习。这就好比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对不对？在听到的最初，我们也是这样，这个东西听不进去，信耶稣就得救，这个太可笑。所以耶稣曾经说过，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总是说陈的好，总是说旧的好。我们会用很多理由来反对，对十字架的道理听不进去，总觉得只有傻瓜才会信耶稣，有智慧的人何必信耶稣呢？其实刚好相反，真正的智慧人就是不能够把旧有的观念放下来，去接受十字架的道理的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做起来不容易。人怎么能够把耶和华放在敬畏里面呢？人怎么能够去认识至圣者呢？是要把很多旧的东西放下，有个宽广的心。所以我们怎样活出智慧呢？就是要有一颗宽广的心，愿意随时被主塑造，被圣灵感化，被天父引领的心。那弟兄姐妹，神赐给所罗门的智慧，让他能够明辨真假，能够明辨真假，能够建立和睦，能够有宽广的心。但愿感动耶和华的所罗门的灵也能降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让教会众人看能够以智慧去明辨真假，建立和睦，有宽广的心。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或者别人可以看到，我们是有神的智慧在我们当中。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是你的恩典智慧在我们的当中来彰显。主啊，就求你让我们从所罗门他怎样去活出智慧透过你所给他的怎样有一个宽广的心，怎样使人和睦，怎样行公义，而把智慧彰显。我们也同样的这样把智慧彰显在我们身边。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要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活在这个人生当中，能够有智慧去面对种种的人生的问题。 但主有时候我们活不出智慧来，因为我们被蒙蔽。主要就求你看我们的眼睛，看我们的耳朵，也看我们的心。那么今天透过圣经的话语来给我们一些的提醒，来给我们一些的指引。我也为在座的每个人来祷告，不论我们此一刻带着怎么样的心情啊，或者有一些拦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主要特别求你挪去，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来到你面前，有一个讨你喜悦的敬拜，也能够领受你给我们的话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上一次的题目是祈求智慧啊，就是说到了上帝怎样在所罗门的梦中他问他你要什么，所以所罗门呢，他就求智慧。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他说我管理这个国家很不容易哈，很多不同的人民掺杂在其中，所以他没有求富，他没有求寿，他也没有求仇敌灭亡。只求得到智慧，能够以公义来审判万民。所以因此呢，上帝就很喜悦，并赐予他非常大的智慧，后来还把他没求的富啊寿啊这些都给了他。那所罗门得智慧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在想，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今天都算是神的儿女了，并且我们应该从我们是能够从神那里得到许许多多的好处，包括神的智慧也会给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曾说属灵人能怎样参透万事，也就是属灵人能够对万事的领悟呢、理解呢、分析呢是比较强的。那也就是说，信主的人如果能够跟主保持美好的关系的话，自然我们就能够有智慧面对人生哈。当你成为一个属灵的跟神关系美好的人，问题是信主的人怎样可以活出这些智慧呢？我想说起来也有很多的各个方面可以说，但我今天就提出从所罗门的例子呢三个方面当然所罗门的智慧很多方面的，但今天呢我就是特别从经文里面有描述的有三个方面，所罗门怎样应用他的神给他的智慧呢？或者可以给我们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哈，我们也可以怎样把神给我们的智慧透过这些方面把它活出来哈。等下解释你们就知道了。那我们再回来看刚才那一段经文，圣经是这样跟我们说的：所罗门得智慧之后，很快他就成为很多人的粉丝，对不对？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第十章二十四节，他说：“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所以，因着神所赐给他的智慧，所罗门成了天下众王羡慕和想要见的对象哈，纷纷来到耶路撒冷要求见于他，要听他智慧的言语。其实，今天的社会也是如此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即使是社会上的这些名流政客，他们也很想要听某一些智慧人的话今天我们有时候也会跟风希望听听某些专家对我们人生的一些的指引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些话如果是从属灵的人的口中传出来或许还好，但如果是从一个不属神的人，他可能会带你走偏了你的路。那其实智慧是从哪里来呢？是从神而来的。今天神已经给我们智慧，只要我们行事为人呢合神的心意，我相信神的智慧自然会引导我们来做我们的事情，来做过我们的生活的。所以今天呢，我想大家知道的一点就是，只要我们活得合神心意，自然能够活出智慧来的。只要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的智慧很自然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怎么解释呢？我继续跟你们说，就是我们怎样可以活得合神心意呢？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所罗门他怎样把他的智慧活出来，然后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好，首先给你们看第一个方面。我们知道所罗门呢在得了智慧之后，很快在第三章呢就记载了第三章是记载所罗门的智慧，很快呢就有一个记载了他使用智慧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大家都很熟的了。而那一件事情之后呢，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是这一句话：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 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也就是说，他第一次使用智慧这个事情呢，是跟断案有关的，而且断得怎样？断得很正确，很合理，很公义，导致大家都觉得他很有智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会看到智慧跟什么有关呢？智慧是跟审判放在一起的，智慧是跟公义的去断案是放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所罗门把神给他的智慧用来做了一个又正确又公义的审判之后，人家就看见他有智慧。审判的目的自古以来都十分清楚，是为了公义。所以我们看见所罗门得智慧，人家怎么很快发现他有智慧呢？就是因为他把神的公义在他断案当中给人看见，但一看见啊、哦，这个人断案有如神那样公义，那他就是有神给他的智慧。所以这个审判这个断案呢，跟公义很有关系哈。比如说圣经里面这样说，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所以上帝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公义的神，审判是属乎他，所以他审判必然公义，他也以公义来审判这世界，所以他也希望世人呢是以公义来面对我们的人生。也就是说，当我们按公义行事的时候，神也会给我们有智慧去做出判断。反过来说，对不对？就是说神是喜欢公义判断的。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是抱着一个以公义的心来去面对我们人生的话，我相信神一定会喜悦，会给我们有智慧去面对人生，甚至可能他们会因为我们所做的一些的决策、一些的决定、一些的判断，就像当年的老百姓见我们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而归荣耀给神。话说回来，所罗门是怎样在自荐判断的事情上面让人看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吧哈。这故事呢大家都很熟的了哈，就说到有两位妓女有一天就来找所罗门王要见他。这个故事是如此的，这两个妓女呢就有求于所罗门。妇女 A 就跟所罗门说了，哎呀主啊王啊，我跟这妇人 B 同住一房，他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小男孩，我生了小孩第三天他也生了个小男孩，我们是住在一起的，除了我们两人以外房中再没有别人。这个是描述这个现场。有一天晚上，这个妇人 B 睡着的时候把他孩子给压死了，然后他半夜起来趁我睡着迷迷糊糊的时候，他从我旁边把我孩子抱走了，放在他自己的怀里，然后将他是死孩子就放到我的怀里。到天亮的时候我醒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然后发现孩子死了，我很伤心。直到天亮我细细的查看，发现这不是我的孩子，母亲应该能够认出自己的孩子是长什么样吧，所以很正常，他说这不是我的孩子。一讲到这里，妇人 B 就举手反抗，他说不是，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他的。妇人 A 说不是，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所以他们在所罗门王面前各持争论己见。当然我们知道这孩子能够是属于一个人的，但他们都各持己见，案发时又没有第三者目击证人，怎么有可以去证明这孩子是谁的呢？其实这个案件呢，换在今天呢，其实很简单的，怎么去判断呢？亲子鉴定很简单，就是 DNA 一查就知道了，马上水落石出。 但是对3000年前的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问题，对不对？因为他就是你说他说，啊，我说是我的，你说是你的，谁怎么去判断呢？有什么办法可以查证呢？那如果所罗门不去判，公义得不到伸张，母亲得不回孩子，如果判错呢，后果非常严重，很不公平。说谎的他可以得逞，受害的永远得不到伸张的机会。那我们知道审判是属神的，一定要按公义审判，但在这种情况底下，要怎样得知谁说真话谁说谎呢？其实我认为只要是为了公义，真相自然就会显明。神所给赐给所罗门的智慧就是这样，让他从这两位妓女的当中要找到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在哪里呢？公义是怎样的，他们的动机是什么？真母亲的动机是什么？当然是要回自己的孩子。假母亲的动机是什么？要抢别人的孩子。那我们怎样知道是真是假呢？所罗门说拿刀来，有人就把刀送上，他说把这个孩子切成两半，一半归 A 一半归 B， 人就拿刀就要往孩子身上一看，妇人 A 立刻冲上前去，他 心里着急，他说求我主将这活孩子给他吧，这个妇人 B 吧，万不可杀他。妇人 B 怎么说？这孩子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逼了吧。王说把孩子给妇人 A， 千万不可杀这孩子，妇人 A 实在是他的母亲。你知道一句话一个动作就把真假母亲分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母亲宁愿恶子得胜，也不愿自己的孩子被杀。假母亲刚好是正中下怀，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假妈妈的心是恶毒自私的，真妈妈是宁愿看到在自己一生人当中孩子认别人做母亲，也不愿孩子死在自己的眼前。弟兄姐妹，这就是母爱，相信每一位母亲都有这种体会。因为公义的缘故，真妈妈假妈妈立刻被分辨出来。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人啊，心里充满的口里就会说出来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所罗门王将行为了行公义，靠着神的智慧以公义了结了这个案件，他能分辨真实和谎言，将审判的公义彰显。当他一这样做的时候，人家一看，哎呀，公义彰显了，就怎样？以色列众人看见听见王这样判断，他们不是看见只是听见而已啊，因为风声传出去了，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弟兄姐妹，今天怎样把智慧活出来呢？我们靠着行公义，为公义的事情伸张，来把神的智慧活出来。今天我们属神的人怎样活出神的智慧呢？就是要以公义行事，为公义的事情伸张正义，为公义争取。你要知道现在在这个科技发达互联网发达的时代，有时候现在资讯越来越多，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消息假消息。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那个新闻，就是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一场空战，这场空战的后遗症是什么呢？现在是两方发的消息大家都不相信，一边就说跌了多少架飞机，那边说跌了多少架飞机，现在传来传去，我们看新闻呢看得一塌糊涂，到底是真是假，两边的好像都不是太可信，这新闻就是这样。那所罗门向神求智慧，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他也不是为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是为了能正确去审判辨别是非，所以神喜悦他，将智慧赐给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故事，有个很特别的地方。 所罗门见的这两个妇人是什么职业的？妓女。我在想，妓女那么容易可以看到王，想想真的不简单。也就是说，所罗门也不介意见他们。也就是说，所罗门为了正义，他愿意接纳这种。因为当然你要知道，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妓女是是罪人哈，妓女是不被认可的。但所罗门都不介意去见他们，为他们伸冤，这就是为了公义，所以神喜悦。我就讲一件事情，好几年前，这里呢曾经某一栋公寓发生了一件命案，那警察就来查案。这查案呢就是要查什么呢？就查看那个他们认为有个凶手车有没有出现过在这里。那我们他就来找我们，我们这里刚好有这个闭路电视，然后我们那个闭路电视是转的，看得都会头晕的那一种哈。然后呢警察就来了，说有没有啊。我说哎呀，我们有这个闭路电视，我帮你找吧。因为我是很喜欢做侦探的，我说我做不做牧师呢，我都想做侦探，我就想先跟警察去找出这个犯罪证据来。等下谁知道我一边看了一边晕，你知道吗？看得一转呢就是一分多钟，你知道吗？怎么去看呢？后来我就说我没办法帮你找，不过我可以给你。后来警察帮我整个的硬盘要去了，然后换了一个新的给我哈，所以就给去了。给去之后呢，他们就去查，两年后主控官打电话给我，他说谢谢你们的这个图像，我看到那辆车了。我心想你怎么看到的？然后他说我想找你做证人哈。做什么证人？就说证明这是你们装的。他说不是讲装假，是这个机器是你们的，而且呢你是牧师。他说牧师的口供是最好的哈，就说我就没有造假的这个东西哈，这个机器没有假的，就是没有在改编什么的，找我去做证人。说 OK 好啊，我就去证人。所以后来我就上庭了，做了证人，坐在那里被他问了几个问题，就这个样子。不过我记得最有意思呢，就是这个主控官我去见他，我在他办公室在聊天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这个杀人凶手呢是一个大概五十几将近六十的一个妇人，死的呢也是个将近五十也是五十几将近六十的一个妇人，一个是买卖毒品的，另外一个也是买卖毒品的，就是帮派，就是毒品，然后一个把一个给杀了。然后他说你知道我用了两年去查，然后看你们那个录像我看了很久。我心想糟糕，这个录像我说很难看，他说是很难看，看得晕了。但我看了又看，看了又看，我终于看到他的车出现在那里，因为他说没有，但我看到。然后他说我还来过你们的教会，四周围看了一遍。我突然间很佩服这个人，他花了两年就是为了要为一位毒贩伸张正义。然后我记得我们在那边谈的时候，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吗？他说一条人命就是一条人命，虽然这个人在很多社会人的眼光中是一文不值，在我眼光中我还是要回他一个公道，我要回他一个公义。那天我听完之后突然间明白什么是公义，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是好坏，只是因为他那条人命被人夺去，他还是要为他去讨回他失去生命的那个公道。所以后来他这个案件呢后来就对方就罪名成立了，就这样。他还打电话给我哈，就告诉我情况怎样怎样，很开心。他说公义是被伸张了，这是他最高兴的事情。弟兄姐妹，我想这就是那种的心，当我们有一个正义的心的时候，很自然他就会给你有智慧去怎么去处理一件事情，他可能够看透这个人的好坏，而是为了正义去做的时候呢，他那个公平，那个审判，那个断案，那个方式，那整个的结果就很自然的就出现在他的眼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不够智慧，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没有神的智慧，其实不是这样的。神已赐给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去活我们的人生，但有时候我们会被蒙骗，真假不分，不是因为没有智慧，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公义的心。你想想，当我们在我们的职业里面，当我们在我们的行事为人里面，我们没有公义的时候，我们就会走绝境，我们会抄小路。当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之后，做了一个违背良心的决定之后，下一步是怎么样？我们就失去了那个智慧的心，我们就开始会用人的手段、人的方法来做事情。所以只要我们抓住公义的话，我们自然会有活出这个智慧的本能，这是很自然的。所以怎么活出智慧呢？记住，不要把你那颗公义的心给放掉，要永远抓住那颗公义的那个，至少即使不是为别人伸冤，也要持守自己，不要落在这个不公义的当中，智慧自然随着你而来。这是所罗门给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方面，活出智慧。第二方面呢，我们看看这一段经文，王上的列王记上的5章12节。他说，西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西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那这里说到有个人叫西兰，西兰是谁呢？西兰就是推罗的王。他这里是描述到他跟所罗门王之间的一段的交情，他们怎么的和好。但是在这段经文之前呢，有一些的背景的，在列王记上的5章1节是这么说的，说到他们还没有12节的这种交情之前是怎么的一个状况。推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就是所罗门的老爸，他听见以色列人告所罗门借续他父亲作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那这段经文里面呢，你可以有很多的想象空间。我们知道西兰跟大卫是好朋友，就是两国的君王是和好，但是现在以色列的国换了个王了，大卫不在了，那西兰就派臣仆来探探消息。其实应该是很聪明的一个做法，因为你不能假设父亲跟我好，儿子也会跟我好，这个儿子到底是怎么样子，有没有能耐，有没有能力，对我有不友善，这是他要知道的事情。所以为了要知道，所以他派了人来见所罗门王，大概就是，你爸爸跟我是很好的，你现在是新的王，我们下一步会怎么走呢？你年轻上任，你有什么能力跟我走下去呢？大概就是想要探探虚实，探探他的，是怎么样子。然后所罗门的王的回应呢，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就看看这个王上的5章3到6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我来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请你们留意里面所罗门是怎么回应的。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西兰说，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的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黎巴嫩的为我砍伐香柏木，为你的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工价，因为你知道我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在这段经文之里面呢，你会留意到所罗门的用词啊，内容都怎样，还可以吧，外交辞令来说是很不错的，内容也不错。他介绍自己的信仰，一开始他说我是属神的，我们的国家是有神的，然后他讲到了他的先父大卫，因为大卫跟西罗呢是有交情，拉拉交情，然后呢他说出我们现在国内世境平安，政权很稳妥，然后我希望你给我香柏木， 但不是白白给我，我愿意跟你交换，我愿意跟你继续做生意下去。那在他讲完之后呢，我们发现一个人呢，其实你要知道一个人有没有智慧，往往是从哪里看得出来，谈吐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智慧人呢，可以借着说话显出智慧来。我们怎样活出智慧呢？从你的说话里面你可以表达出来。在箴言里面，所罗门曾经这样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对吧？这里说的就是说话总是拿捏得很恰当。有一位神学家 Matthew Henry，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怒气好像那即将到来的暴雨，那么一句温柔的话就是能把暴雨吹走的风。语言专家曾经这样研究哈，他们发现当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很大声去责骂的时候，他的自然反应一定是怎样。你现在试一下大声骂你旁边那个人，他当然是现在你们笑着骂他，他当然没反应哈。但如果你是在家里你大声骂他，他很自然就是比你更大声骂回你，对不对？但语言学家说，如果在这个时候呢，你控制住自己，你的反应不是大声的回骂他，而是控制自己的语气和声调，他说你就会控制住对方的语气和声调。因为这样做呢，你就能够控制住对方的语气声调发作。所以开会的时候有时就好像声音越大的时候，如果有个人安静一点呢，大家就开始安静，对不对？想一想哈，我给你们做个试验哈，比如说现在在这个很静悄悄的情况底下，你们不能说很大声的时候，而且你们大声音只能够这样，你好你好，试试吵架，用这种声音来吵架，肯定吵不出来的。在一个不能说大声的情况底下，你要吵起来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对方如果是一个说话温柔的人呢，相信也很难吵起来。所以哥罗西书常说，你们的言语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怎样回答众人。因为你要知道，当我们的语言出来的时候，它表明了你的信仰，它表明了你的智慧。所以难怪所罗门王他给了西兰这个回应之后，这个西兰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西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赐给大卫一个什么有智慧的儿子治理这众多的民。他怎么知道他有智慧啊？他都没看到他那么智力，但就是因为他这番话，他就看见他是有个智慧的人。所以后来他们怎么做生意呢？我们稍微往后看一下哈。扫罗王随即与所罗门就定了这个外贸的条约啊，开始就做起木材交换的生意来了。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来读双数节，听你们读单数节。我想你们最后特别要留意最后那一节哈。西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论到香柏木和松木，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于是西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和松木。十二节留意了，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西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他在这段经文里面把智慧跟和好特别是放在一起。但这段经文一开始是说到这个西兰还有所罗门他们之间的外贸的关系。所罗门进口黎巴嫩的香柏木， 然后把食物给这个西兰王，然后两国各取所需。然后跟着呢，因为这个他们彼此和睦呢，是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所以也就是说他们的教好是因为上帝所赐的智慧，也就是说神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让他有足够的智慧去处理复杂多变的外交事务，而且能不树仇敌，多得友邦。互助互利的一种关系。弟兄姐妹，活用神的智慧能使人和睦，而能与人和睦相处，其实也是一件需要智慧的事情。今天你我都是蒙神赐智慧的人，我们身负着要让上帝与世人和好。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与人和睦，也让别人与人和睦，让人与神和睦。别人就要从我们所行所为看见，其实有智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要把一件事情解决，要把一些事情从火爆的情况变成和睦的情况，真的是不容易。但是靠着神的智慧是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希望大家在面对你们人生的问题，不论是家庭、婚姻，还是在事业里面。都能够抱着这种心态来活出智慧来，怎么活出呢？公义的心不要丢掉，使人和睦的心不要丢掉。我们看第三个方面，借着宽广的心活出智慧。这里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这段经文呢是总结了所罗门的智慧。我们一起来读这段，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和的儿子西曼、贾葛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这里说到所罗门的智慧超越一切的东方人、埃及人和一些当时指名道姓的这些人。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那些人如果是歌星，所罗门是天王；如果说他们是明星，所罗门是影帝。所罗门写箴言，描述人生哲理，写人生的智慧。用今天的话来说，所罗门是一位哲学家。他作诗歌，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位艺术家，还有他对自然生物十分熟悉。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诺贝尔奖级别的自然科学奖。我们如果回到中古世纪，所罗门将是当代最尊崇的、被最尊崇的自然哲学家。哲学又懂，科学又懂，而且还能够以艺术表达。或者如果他回到希腊时代，所以我们大概会是柏拉图口中的那位哲学家中的哲学家哈。但我们想想，一个人他能够有至少有哲学、艺术、科学在他一生，而且全是顶级的。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所罗门得到这种集于一身的大智慧是怎么来的？神给的，神怎么给的？过程是怎样？有没有想过？很多人都在想，可能是一夜之间，第二天 IQ 爆棚，满分，隔天一觉睡醒，突然有了自然科学的一切知识冲在脑子里面，瞬时间艺术血脉膨胀觉醒，然后呢，哲学思想充满了整个脑袋，立刻就有。
是否这样呢？也许是如此。但我在想，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神给了他智慧，但这个智慧是让他去学更多的智慧的能力。所罗门可能本来就好学，神给了他的这个智慧是让他能够去掌握其他知识的智慧，有没有这个可能呢？是有的。因为二十九节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什么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会不会是神给所罗门的其实并不是说一下子 IQ 1000、现在的这个量 IQ 都不能量呢？也许不是。我上次也跟你们说过了，我最想求神给我的是什么呢？就是礼拜天哇，一醒来脑袋充满知识，充满讲章，然后呢一讲完之后根本就不用预备，一讲完之后大家 就惊天动地，痛哭流涕，全部趴在那里，然后快快乐乐的就离开，然后潇潇洒洒过了一个礼拜，下个礼拜又再来，还完全不用做任何功课，又可以讲一篇惊天动地的讲章，这是我的梦想哈。那我先想，上帝可能不是要给我这一种，上帝给所罗门的可能也不是这一种。所罗门能够深捐哲学、艺术、科学三家之长，那是因为神给了他一个宽大的心。为什么呢？二十九节所说的那个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这句话是形容人的求知欲很大的一个形容词。所以也就是说，神给他有个宽大的心，所以他可以不被既有的观念去限制住，他能够开放自己的眼光，不被自己固有的东西限制住，他可以去探索万事，然后获得了超越众人的这个智慧。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人生在世肯定会受家庭环境所受的教育来塑造，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有自由意识，好像凡事都是自己的决定。其实你要知道，你今天的所作所为，你会做的事情很多都是你已经被塑造出来的。但我们怎样能够脱离这种呢，去获得新的东西呢？就是我们要有一种的转换。你知道黎巴嫩的香柏树、墙上的牛膝草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但是进到所罗门的手中，在所罗门的眼光中成为不一样的东西。有没有看过你家外面所长的这些花草树木？有没有去想过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牛顿为什么会发现这个苹果掉在他头上 会跟我们苹果掉在我们头上会有不同的反应？弟兄姐妹，有时候就是我们的智慧是有一个宽大的心。所以上帝可能不会给我这种一站上讲台就能够讲一篇惊天动地的一篇信息，但他会让我有人生经历，他会让我要去看圣经，去明白圣经里面的话语，他要让我去想想圣经的话语怎样能够运用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他可以要我去想想怎样可以让用这些话语来鼓励弟兄姐妹，经过了这些消化，经过了这些 的苦努力之后呢，它变成一篇能够上帝使用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智慧的东西。有时智慧不是就是说让你什么都懂用个例子来说，你可能很想神给你有一种智慧，就是你投资股票每一只股都是涨的，他大概不会给你这种智慧，但他可能会给你有一种智慧，当你面对你投股票的时候，如果失败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去面对，当你成功的时候你怎样去面对，他可以告诉你不要贪心，他告诉你怎样去面对问题。当你在工作里面，当你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神给你的智慧不一定是每件事情你都知道对方下一步会怎么走，你永远不会落在他的背后，他不会这样，但神会给你有智慧去宽大的心去想一想，如果是神他会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如果耶稣在这里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在 啊、学业里面也是一样。弟兄姐妹，今天的人很看重知识，但是很少有人明白从神而来的宽广的心才是得智慧的关键。其实一个基督徒最应该能够看明白万事，但是怎么能够看明白万事呢？就是要跳脱从世界而来的观念，而把神的观念放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这个道理。你想想，在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听到的最初也是这样，对不对？人家跟我们讲耶稣，我说耶稣有什么好？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得永生为什么要？信耶稣你可以上天堂，我为什么要上天堂？为什么信耶稣可以？我总是觉得奇奇怪怪，就像耶稣所说的那样，没有喝了陈的酒又想喝新的，总是说陈的好，对不对？总是说旧的东西好。但是当有一天我们把我们思维转换，我们发现，哎，我们其实是需要耶稣的，然后我们就把耶稣接受到我们的心里面去，把旧的抛掉，把新的接受到里面去，我就发现智慧就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因为圣经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子就是聪明。那这两句话别看它简简单单，其实很不容易。敬畏耶和华，人要敬畏耶和华是需要有一个深观念的转换，认识至圣子也是需要有一个宽广的心去转化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样活出智慧呢？就是要有一个宽大的心，去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身边的四周围的事情，用神的思维去面对，很自然你就会有智慧出来。就像所罗门一样，很简单的牛膝草，很简单的香柏木，都变成可以看到神的手在操作的工具和现象。弟兄姐妹，神赐给所罗门的智慧，让他能够明辨真假，也让他能够建立和睦的关系，也给他有宽广的心去获取更多的知识。今天我们怎样获得这，怎样活出真智慧出来呢？同样就是你要知道，圣经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良善，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结种的义果。上头来的智慧是怎样来呢？是从神那里来。但愿感动所罗门的灵也能降临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让我们众人以智慧来明辨真假，建立和睦，有宽广的心。当我们有这样的时候，我告诉你，众人一定能够看到我们有神的智慧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拯救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领受你赐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透过一颗公义的心，一颗使人和睦的心，还有一颗宽广的心，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智慧来。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